各位知道我们这堂课要 上哪一个部分吗？有先发六十年导读的上，哎，你看导读真好对吗？导读，本来哈压力大，一看到这个导读的减少很多，那现在是上边嘛哈，啊，下一堂课就下对吗？这一篇游仙法海六十年，可以说是把导师这一生的精华到那个时候嘛哈，六十年，要很快的把它说完也不是那么容易了哦。我很快的说一下，就是导师用这一篇文章，这一篇文章很长嘛哈，基本上导师用了六章，大一大二，大家有翻到吗？目次这个地方，这个黑体字十四号字黑体字就是导师著作本来就有的，框框十二号字。没有主体字，那就是我自己加上去编的。各位把它分得出来哈。那至于你看那个二啊，二底下又有一二三四五，那是导师的原来的著作就是这样的哈。但是导师会如果在内文会加一个比较小号的字，但是基本上导师就这样编，所以基本上我把它空半格对吗？哎，所以我那个大最前面那个我把它叫做一章，总共六章了哈。我们这一堂课主要是上两章，啊，第二章就有 总共有几节，因为章底下就节嘛，对吗？啊，总共有五节，对吗？哎，你看哦，我再翻回来那个黄色那一页的，翻过来，导读上对吗？破折号是什么？修学历程对吗？哎，这个我们看到目次。那就是第二章什么修学之历程对吗？嗯，好，所以我们这一堂课最重要主要就是在第二章然后修学之历程。当然第一那然后第一节不重要吗？第一节当然重要啊。嗯，而且哈，我希望哈我们把第一节哈。第一节把它看到，就是导师这一生的不容易。哎，早上在那个开场的时候，住持法师不是这样说到吗？就是对于人事，导师是讲随顺因缘，但是对于佛法的义理呢，导师是主动的，对吗？主动，这个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一堂课我想把目次讲完大概就讲完了啦。AK 我们说内文嘛，就引动各位的去看。所以我们来看第一节，我希望跟刚才那个跟早上那个住持法师的那一句话连上关系。你看第一章是什么？福缘不足勉励而行对吗？导师这一生是勉励而行哦。但是我想哈，导师是非常非常的辛苦，但是他不会痛苦的啦，痛苦走不下去。我常这样的举例啦，在世间哈，那个创大事，那个大企业家，他刚开始会不会很辛苦？啊，当然要辛苦哦，不辛苦的话，他不会有成果的嘛。在辛苦当中呢，他会在很辛苦当中才会充实，才愉快，是吗？所以轻轻松松的愉快不会是真愉快，哎，我们修学方法都这样哦，各位，我们在修学方法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要觉得啊，我轻松愉快，学习方法学得轻松愉快，尤其学习导师的著作轻松愉快，小心你没有尽力，没尽力，各位这一点，尤其是对我自己说了，我们出家是专业对吗？各位还是业余对吗？所以这句话各位听听呐。因为这句话主要是讲给我自己听，还有在座的那个穿黄衣服的那些出家众。啊，各位随顺听一下。所以关于这一部分，我们要尽力。世间说，如果同一个人哦，同一个人，能力什么都一样，但是假设他这一生经过困难而去克服他。还是他这一生都很顺当的，但是他的事业也做得很大，但是哪一个会 更能够有大事业啊，大家都可以知道是那个激发潜能的嘛。除非我们自己觉得说我已经不需要进步了，有没有人觉得说我不需要进步了？我们如果是以佛为目标，每一个人都有成长的空间，而且是不可思议的成长空间，对吗？佛法是能够让我们三大阿僧祇劫，一般说嘛，佛法是能够让我们三大阿僧祇劫都可以当我们的老师哦。哎，各位，这堂课听过之后，我就没有什么可以教你们了。但是三宝是三大阿僧祇劫，大圣经是无量阿僧祇劫哦，都有资格当我们的老师，让我们在十地菩萨也可以还是佛的学生呢，还是佛，还是有能力让他去成长，是吗？所以希望我们不要太轻松愉快，但是那压力也要我们扛得住了，是吗？但是佛法一定是最有人情味的啦，他不会把我们逼得很紧，所以应机说法，四悉檀应机说法。但是我们不要一直停留在最低的那个悉檀哦，不要一直停留在幼稚园，对吗？我们总是要成长了哈。所以希望大家跟大家一起共勉，就是学习佛法过程当中，就是不是说故意要找苦吃啦，但是来的时候正好嘛，正好去试一试，嗯。好，接着我们再看第一节，第一章就是福缘不足，勉励而行。我把它分成两大科啦，一个先总说嘛，总说就是研求佛法而成就有限，那是导师的自我要求。而成就有限呢，主要是只是由于自己的福缘不足嘛，那就是那个第一章的那章名的第一个福缘不足。导师的研究佛法，研究佛法就是重视什么？重视文思啦，重视文思。各位，是重视文思哦。出家，我们说不要说出家，佛弟子一定是什么？如果三乘共法就是三且八乘道，大圣呢？那就是六度万行，六度四色万行嘛，是吗？其实共的就是三学啦，共，是吗？一定都要这样嘛。只是说那偏重在哪一个方面？不是说哈，导师重视文思，然后就散乱心，每天就完全没有反省内观嘛。在圣解空义之下的自他和乐，那就是成佛的资粮，福德智慧的资粮。而且在这样的时候，然后在早晚课的早晚时间的自己去做的时候，那不一样喽。好，所以他是重视在文思，也就是重视在从经历论中去探究佛法。这个好像也跟早上那个有说到那些呼应嘛，不是说那个思想的巨人或怎么样的吗？各位，八正道，阿含经就这样说，八正道有世间的八正道，还有出世间的八正道，决定在什么？正见。世间正见带领八正道，八支都一样哦。世间正见带领八正道，它就是世间八正道，就是我们修的八正道的一切的功德，都让带领我们到哪里去？人天。出世间正见带领的八正道，它就可以把八正道的一切的善行哦，八支正道一切的善行，把我们带向哪里？出世间解脱成佛。所以正见，而且正见是通八支哦。我们说圣道的体现就是慧嘛，慧就是正见正思维嘛，它是通八支的哦。第八支的正定支要前七支铸成，所以第八支的正定不是纯定哦。那时候的正见就是跟定相应的正见，就是修慧了，所以他能够得解脱。好，所以重在文思啊，就是从经历论去探究佛法，但是千万哦。佛弟子不能够离开戒定慧，不能够离开经历论，只是有侧重的不同了。先总说这个，就是因为自己的福缘不足，然后再详论。详论什么呢？详论福缘不足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导师就记得，各位假设我们说那黑体字十四号字，各位千万不要去改它哦， 但是旷光十二号是各位可以改？可以，可以。觉得不顺的人就把它改掉，但是那黑体字就不要改它，因为导致连住嘛。好，在这里基本上对于导师的服务员不足，我基本上把它就是依着导师的内文，我自己基本上就把它分成两类。第一类就是协力不足，协力啊，有时候我们会说那个要去报什么的话，都要我们在学那个学的那个学会不一样的，协力的那个力会不一样，对不对？有个精力的力，这个是力量的力，对吗？协力不足，当然协力不足也会跟世间的学历会不会有关系？当然会有关系嘛，是吗？只是在世间的学历之下，你要匹配到那个学历来而来的力量，这样可以理解了。所以第一个基本上就是两个原因导致觉得服务员不足。第一个原因就是学历不足，第二个原因一生多病，刮胡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比学历不足是更重要的原因了，就是一生多病。然后解说了，解说就把这一章的那个标题都说进来了，就是因为服务员不足，服务员不足它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啦，那没办法，这样不是就摊在那个地方嘛？那只有凭着什么坚定的意愿，不知自量的勉力而行呢？导师我们现在说很恭敬导师的所接着出来的法是吗？但是当时不是这样的。导师依着虚大师的人生佛教，更进一步说到人间佛教。虚大师对导师的人间佛教还有所批评的，对第一本书的印度之佛教啊，呈给虚大师，虚大师还有译印度之佛教，然后再译印度之佛教啊，包括导师的那个唯识学探员啊，也想请导师，也想请虚大师提，就是写序，虚大师给那个提唯识学。探员，所以，因为就是这两个，就是唯识学探员，还有印度之佛教，所以导师之后呢，就不再请人写戏了，就自己写。后来觉得也是一样的，也是这样，好像很难是吧？而说如果那个只是捧捧场的话，那没什么意思了。而说像虚大师这样的话，也不是导师的原意啊，是吗？因为所以导师之后就不请人写戏，自己写。导师的著作哈，其实戏最难读，因为导师是深入浅出啊，整篇的文章的精华就用很浅的说出来啊。所以各位啊，所以要问故知新是吗？所以各位啊，这份讲义各位千万不要丢掉哈。不单单只有我啊，是吗？四份的讲义都在这里嘛，我就有点放心了。如果只有我一份讲义的话，很麻烦。好在是四份讲义，对吗？所以像类似这些希望哦，各位，我们学习佛法，我们说有深德慧、加行慧，对吗？加行慧就加功用行，用什么方式？佛法的方式加功用行。加行慧是哪些慧？文思修，对吗？最基本就文慧嘛。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深德慧还不是佛法特有的智慧哦。我们现在都知道，可能只有深德慧的知道。那成佛之道，五圣故马上就收到了，对吗？所以说我都知道，那可能还只是深德慧的知道，那没有力量。没事的时候都我知道，但是一有事呢，就放一边，对吗？以前那个先起来，对吗？加行慧的文慧是什么样？就有力量，那就要正见第八字。八支正道，第一支正见支，所以我们现在听过，我知道了，还不够哦，要再一再的加功用行。那成佛之道的第二章，最基本我念几个偈颂给各位听哦：病想、医药想、因重疗治想、随文如说行、佛说法如镜，对吗？我们现在接引期啊，有好几本非常精彩的书，对吗？像类似这些啊。不是说我背背就好了，背背的这些一定要融入到我们的，一般讲生命里面，对吗？现在就是融到我们的身心，要融，因为烦恼就在善心所不善心所都在我们的身心嘛，由心论嘛， 而我们的法义一定要到我们的身心跟我们的心心所碰面呢，那才有可能去教化我们呢、啊。所以哈、哦，哎，所以还是，希望哈、哦，我们就是一个好的法，我们一定要一再一再的熏习，然后在思维，然后在解行过程当中，然后去肯定它，那就有力量了哈。好，接下来，哎，所以哈、哦，假设你看哦。我读导师的著作很认真在读哦，有时候会不会埋怨呢、啊？会呢。我常会这样哦，现在可能比较少一点了，还是有，就是，哎呀，导师啊，我不敢说出来了，自己心里嘀咕，导师、啊，我这么用功的哈、哦，就是这么诚恳、恭敬的去读导师的著作。您为什么 不把它写得比较简单明了一点，让我清楚来一点？尤其是关于义理的，尤其关于性空无明系，说到那个缘起法相，如果去观察它，连法单元法还是因缘所生法，有时候哎懂了，也不知道怎么懂，迷糊掉也不知道怎么迷糊掉，有时候就。这个不敢大声啊，自己、哦、心里嘀咕一下，但是之后呢还是知道里面有东西，里面真有。各位，我们佛法，我们一定要相信有悲智交融的再来人，一定有。哎，不是像藏传这样哦，那样的佛法，那样的再来人哦，不是哦，一定要相信，在三宝当中一定有这样的人再来。关于那法，我们哈佛法哈是不会辜负人的，只要跟他亲近。我们不是说小时候吊桥尾我要给他吊给你丢，台语啊，就是哈不让我上车，我就先上车再买票，是吧？就是要上车，但他不跟我下来。我们事先都可以这样的，就是我们对一个人好的时候，他一定有回馈的，何况是三宝，何况是佛法。这是我的心得，我唯一的心得了哈，供养大家，就是要，所以我常说要给自己机会，要给自己时间，要给自己什么耐心，这个才是对自己最大的慈悲。各位，我们现在在禅修不是要三波慈心，三波慈心先三波慈心给自己吗？自己有了慈心，再三波慈心给别人吗？我说哈，最好的散播慈心给自己，就是对这样的法，导师所抉择出来的这样的法，一生种在文师所抉择出来的法，纯正的佛法，给自己机会，给自己时间，给自己耐心。这不是一年两年的时间哦，这不是一生两生的时间哦，不是这样的时间哦。我们不是说学习佛法要生生世世吗？尤其大圣嘛，哦。好，所以希望了哈，希望导师也是不知自量的勉励而行，是吧？这个真精进，真精进。导师一生啊，我刚才说到那个义理上的也受到一些的，不受理解，对吗？不管是我们上一次那个关于净土的啦，关于禅宗的啦，是吗？等等等等的，都有一些不是那么深刻了解导师的言意的。导师还是一生哦，一生就这样写下去哦。导师哈，我们日常说话，嘴巴挂在墙壁上了，导师最有资格不说。但是你看哦，年纪这么大了，什么还在一本一本的黑皮书，一本一本的写出来，真正的悲智交融。那再看到导师的慈悲。好，接下来就看第二章，对吗？修学之历程，修学之历程，老师把它修学之历程哈，就这一生哦，到什么时候到写这一篇文章了？ 所以修学之历程，导师早上的第一节课不是那个平凡之一生吗？导师也分了几个时期嘛，我们来看，导师在这个地方，导师把它分成几期。如果依着来看，第二章嘛，导师会分成几期？五期嘛，因为用五节，这样可以理解吗？用了五节嘛，修学之历程用了五节，所以基本上导师在这篇文章把他一生到了写这一篇文章游心法海60年，把它分成五期。第一期是什么？暗中摸索期。暗中摸索期，大家会想到什么？暗中摸索，就没有人指导了，就自己看。那是什么时期？在家时期。大家有看到吗？大家有看到那个星号吗？只要是星号哈，在第一页了哈，是第一页。只要是星号的哈，就是在说明上面那一行。啊，像的这个星号在说，我们那星号就是14年，对吗？那个星号，我说是在说明上一行，是在说明哪一行？暗中摸索期，所以就是在说明这一期啊，就是这一节。暗中摸索期是什么？14年，就是20岁。所以哈，导师的年纪是怎样？就是民国几年加6岁。就是导师是民国前6年出生，所以民国几年加6岁就是导师的实际年龄啊。所以民国14年，那就是20岁，到19年的秋天，总共经过4、5年。这4、5年哈，我为什么不把它说5年呢？因为导师就写4、5年嘛，我就把它写4、5年。基本上4、5年就可以，将近就是5年了哈。这是什么时期？在家时期了。所以在家时期是，就暗中摸索期，就没有人指导了，所以基本上我把它分成2节，对吗？其实看讲义的目次都是这样的，就要同一层级的要先看，这样可以理解吗？同一层级先把它看完，然后看，你不要就细部就让它看下去，不要，你应该先看整，好像我们要进入森林，一定要先看到什么整棵树嘛，整棵树林，对吗？就外貌。所以在如果说暗中摸索期的话，我们要进入这个森林，小森林嘛，就要先看什么？先从外面看那大帽是什么？就看大一大二的大概是什么。我们不是说横看成岭侧成峰吗？看完之后我们再进入森林里面去吗？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先看大标。好，接下来我基本上在这一小节当中我用了2颗，对吗？总说是什么？总说本章啊，我说一章一章，对吗？所以这本章是什么？修学之历程啊，就先要说一段来说明说，修学之历程。好，所以总说本章，然后说正论本节，本节我后面光五就是暗中摸索期了，就分成这2个。好，接下来呢，我们重心当然就在正论本节嘛，在这个地方我基本上，然后再看下来，如果有大三，还是要大一、大二、大三先看完。看完之后，然后再看细部的。我们现在看到正论那个地方，我们就分成，基本上我把它分成3小节嘛，就光五大一、大二、大三分成3节。刚才说到这样的4、5年，就是导师在家的时候，在家的时候的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接触到佛法的那个时候开始，所以引起探究光五大一，引起探究佛法的动机。为什么会探究佛法？那东西应该早上第一堂课平凡之一生就收到了，对吗？就是那个时候呢，这个引发他的动机，探究佛法的动机，那就是导师接触佛法的开始。那就民国14年，那时候20岁。然后既然有去引动探究佛法的动机，当然会有，一有动机他就会去行动，对吗？行动就是光五大二的，就是求得的佛书，他就要探求佛书嘛，不单单是探求佛书，然后会说到什么？探求佛书之后，初学佛书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然后第三个就是说一些结论的了，就是经过4、5年阅读思维，就多少了解之后呢，而有所发现。有所发现，很快的说一下。我们刚才说到，我们这个如果科判讲完的话，基本上我们这一堂课可以说我的责任就尽了，对吗？我希望各位就 课后再去看，希望了哈。啊，然后什么叫做发现呢？各位，我一说出来，各位一定会非常熟悉。老师发现什么？佛法跟现实佛教之间的距离，对吗？各位有听过这句话吗？有吗？好，所以就发现，发现，然后发心是什么呢？发心怎样？就发心了。你看，就一生呢，一生，一生要去探究，探究，探究之后呢，要去，他就是因为导师那时候他在家的他。家乡的附近的佛教不兴盛嘛，他相信哈外面会有那个有可以学习佛法的地方，他愿意出家学习好之后呢，然后去抉择，然后弘扬纯正的佛法。各位导师的最后，导师这一生所要弘扬的纯正的佛法是什么？契理契机的之人间佛教的什么人菩萨行。要契机，契理又契机，就是人间佛教人菩萨行，就菩萨道哦，不是解脱道。所以这个导师在民国三十一年写出来的《印度之佛教》啊，在自序，民国三十一年，我刚才说到导师写了这一篇文章啊，他第一章他寄给虚大师，虚大师就写那《译印度之佛教》，然后这个整本书写好之后啊，再给虚大师，虚大师。在意印度之佛教，所以那个导师在那个自序就这样说到了，不是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弘阐中期佛教之行解。中期佛教就是初期大圣，阿那光武泛化之机因圣，后来改成什么天化之机因圣。这两个主要的就在说明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根本佛教是淳朴，根本佛教是世尊在世的佛教，淳朴就是最根本的，就是三宝在人间，就是佛在人间的。但是他还是适应，就是适应当时的解脱道。所以导师是弘阐中期佛教之行解，以导师的中期佛教，以导师对于初期大圣的理解，对于般若中观的理解是，初期大圣是三圣共空，三圣共法言，是吗？同样都是空，但是有不同，一个是毛孔空，一个是什么太虚空，差别在哪里？慈悲，差别在慈悲。但是三层共空，但是后期大圣就不一样了，大圣别有法言，是吗？而且是真常唯心性最高。所以虚大师跟导师之间哈，一直在导师不是有了无真之变吗？这篇文章没有看出来，但是导师有一本嘛，《无真之变》对虚大师的一些的回应嘛，所以知见之重要，各位，知见之重要，正见之重要。你看到有时候看到就是在很根本的地方，我们不是常说你怎么想你就怎么做嘛，你想你就往那个地方，你看到哪里就往哪里地方去走嘛，它是决定一切的哦，你的内在。所以各位啊，我们不要只是生得慧，生得慧没有力量，我们的内心深处很多很多的烦恼，很多很多无明啊，生得慧是没有办法有力量去指导他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我们是闻道的法义，一定要从怎样生得慧往闻慧的方向前进。很根本的一个表现出来，就是往那个地方前进的时候，我们不是常会听到有智无信就讲邪见，是吗？所以一定，我们说正见成就就是信见成就。所以在正见从圣德位往无畏方向前进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一定有安定的力量。什么样安定的力量？我们说什么叫信？佛的信是什么？心清净为信。什么叫清净？就是没有清净，相对于烦恼，相对于染就是烦恼嘛。所以就是闻思的过程当中，哦，你觉得这法哦，能够让我一个安定的力量。什么叫安定的力量？它不是一个感情安慰剂哦，它是一种安定的力量，能够依教奉行的力量，一定要这样哦。所以，如果看到导师说，只有凭坚定意愿，不知自量的勉励而行，就反观到自己啊，我现在有我自己的困难，也要这样行，那就有力量了。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碰到每一个人自己个人的问题， 但是假设哦，导师都这么样的，都能够一生都这样，我们如果能够在这地方来激励我们哦，那就有点办法。我们不是常听到说有佛法就有办法吗？那还未必。如果只有生的会，那不是佛法的问题哦，那是这个佛法到我们身心的问题哦，所以还在我们自己嘛。所以佛法到底是浅还是深，那不是在法。法一切法空即性，平等平等，法尔如是的，哪里要浅深可言？问题在哪里？我们自己嘛。所以类似这些哦，也希望哦，各位，我讲这么多，有没有引动到各位好药啊？有吗？哦，有，好，下课。哎呦，好，所以这个发现跟发心的哈，其实各位这样再去看就没有问题了嘛。就发现是什么？发现是什么？所以导师一生哦，你看，在民国31年就这样写出来了。当然，因为哈应机而说嘛，所以摄取后期佛教之切当者，这样哈，不单单能够那个哈复兴佛教而怎样唱佛本怀。如果说复兴佛教唱佛本怀，这两句话要跟契理契机要怎么样配啊？假设要相对的配嘛，复兴佛教要怎样才能够复兴佛教？契理啊，契机啊，你是吗？一定要契机嘛，忏佛本怀呢？契理，如果契机不契理，那跟佛法没有关系啊。你看现在很多嘛，在谈人生佛教，显密严重，密教是神话最严重的呢，你看。所以我们好，你看人间佛教是现在的显学，对吗？我们一定要恭恭敬敬，拜托各位。我在拜托各位的时候，就在拜托我自己了。一定要恭敬哦，一定要看到导师的人间佛教的根本的不同，而这个一定要义理进去，一定要进去。这样的话，我们才会。真正这一条路就平坦的大道，真现实，没有离开现实。你看，依着缘起相，是吧？不是依着世俗地住第一地吗？依着法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呐。缘起相，此时此地此人缘起相，但是它是谈三世，不要眼光足够哦，不要只是当下哦，谈三世众今生。谈十方众此地，谈一切有情众此人，不要只有人哦，在谈一切有情当中众人，你看了、啊，所以你看在这里，我们要一再去体会它，然后哦，什么叫人间佛教人菩萨心？还有我们要再去体会，大家都要解决人的问题，是吧？外道现在的科学、哲学是经济啊等等，是不是在解决人的问题？人的苦嘛。但是注意观察，只有佛教才能够真正没有离开人。所以那个佛法概论第三章啊，有情破折到人类为本的佛法没有离开。我举个例子啊，我们说秋天晚上那个秋天晚上秋高气爽啊，那个星空那致命的吸引力的哦，大家你看，我们不是说人有三大特胜吗？知情意吗？你看关于知的，知的话，如果说现在的一般的文化当中的知可以说跟理智方面科学嘛，你看有大和那个宇宙论对吗？情呢，可以说文艺方面的嘛你看歌颂的，意志方面表达是什么？意志方面表达出来就是宗教。宗教意义最强烈的意义就表现在宗教嘛，你看都往天，导师不是说到吗？外道跟佛教的差别就是，外道认为天上比人间好，佛法呢人间比天上好，看到、哦，像类似这些啊，你看一个那个致，我说那个致命的吸引力啊，你看人类三大的特征都往那个地方呢，我说在这里就看到离开人了，离开人。不要离开我，要不要去信呢？可以啦，之前可以往那个地方去，可以，但是不要离开人，不要离开人，不要说那个多大我们都渺小，不是这样哦，不要离开人哦， 由心论，由这里出发，还有那个正报依报依着正报转，不是心净众生净心净国土净吗？都不要离开人，但是这个不是夜郎自大哦，不是夜郎自大哦，这个才能够看到。你看哦，在这里什么叫人间佛教人菩萨行？所以在各个面向，你看其他都离开了。你看宗教也要解决人的问题，但是往天往创造神去了，对吗？一般的科学等等的，它往物质方面去解决人的问题，对吗？都要解决人的问题，但是只有佛法，只有导师所抉择出来的佛法，让我们真正看到，不要离开人。我们的自尊自重就这样起来，但是这样不是夜郎自大哦，这样的自尊自重慢心绝对不会起来，因为我刚才说到，我们有无限的可能成长的空间，哪来的慢？不会慢吗？不会自满，但是佛法就让我们能够向前走啊，依着法，只要依着法。所以导师所说的人间佛教人菩萨行，到底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们要清楚哦。我说我们要往那个地方了，我也不够清楚了。导师也说你哪里弄不清楚，讲这么大声。不过他应该不会跟我打很大力了，而跟哎。要讲大声一点，对吗？本来就要这样哦，特色要讲出来，否则好，哎呀，所以我们要好好我们自己啦，就好好的，尤其在座的那出家众，对吧？跟我比较能够要求他们嘛，对吧？那希望就是能够，因为这个是。义理呀，这个毫无人情可言，连包括对世尊说法，我们要问世尊老人家，您这一次的说法应激的对象是第一希谈的对象呢，还是世间希谈的对象，对吗？但是我们抉择出来毫无人情可言，要去做抉择，但是不是让我们没有人情味？不是，导师是最有人情味的呢，悲智交融呢，导师是善观色呢，你看他。我常说啊，导师自己说他是跟虚大师比较起来，虚大师是圆融，导师是变异，对吗？其实哦，导师也曾经这样说过了，如果哦没有精研就没有贯彻啊，没有贯彻就没有精研嘛，因为一定要中道嘛。导师说他自己是重视强项是在变异，但是我深深的觉得，导师变异而来的。善观色啊，圆融啊，才真正是纯正的善观色。纯正。哎呀，我们中国传统佛教啊，藏通别圆，消失中顿，圆都是圆教最高，圆顿。希望了哈，我们既然已经有因缘闻知道印顺导师的所接着出来佛法，我们已经有因缘来到慧智讲堂了，对吗？希望我们不要把这样的因缘哦。错失掉这样的因缘，对不起谁呀？对不起自己啊！能有这样的因缘，是会让各位来的主要因缘是谁呀？自己呢？所以对不起自己哦，对不起自己啊！所以我们要对自己慈悲一点，对吧？给自己机会、时间等等。好，接下来这个是暗中摸索期。过来求法业障起，求法业障起哈，就是在明我们看到新那个新号了，也就是在说明那个共八年对吗？也就是在说求法业障起，总共八年，那是十九年秋天就是出家，然后到27年的七月，总共八年，27年的七月是怎样呢？是什么时候？应该早上的第一堂课也有说到这个地方，那什么时候？到了四川，对吧？为什么会到四川？抗战，所以从武昌到了那个四川，就在这个地方，这样跟你讲，总共八期了哈。那在这里，因为这一节是求法业障期，对吗？所以我把它分成求法跟业障了。你看，所以大一、大二嘛，求法呢，我会加一个什么？出家了。出家求法，为什么呢？暗中摸索期有没有在求法？有啦， 暗中默许也在求法嘛，求佛法嘛，对。但是那个求法业障起，那个求法就出家之后的求法了，所以那个是求法，出家求法。我们说十九年的秋天就出家，然后二十年的初，就是二十年初了，民国二十年初啊，就求法当然也是求法，就是闽南佛学院呐、去求学了哈。啊，这个就是十九年秋天到二十一年夏天。你看到求学为什么只到二十一年夏天呢？因为导师哈，那个哈一学期上完哦，还在期末考还没考完呢，就病倒了。病倒之后，他就应该早上第一堂课也有收到这一部分是吗？他就已经就没有再做学生的了，所以他求学阶段就到，所以求法求学就到这个地方。好，我们看到光武大义了哈。好，这个，然后光武大义的，我们刚才说到了嘛，好，我们看光武大二，在佛学院的教学反省离开，光武大义就在求学，就是大概一学期还没满，这就在大一光武大义的那地方说，然后在第二个光武大二就是佛学院的教学，教学是什么？那时候他身份转变成什么？转变什么？教学啊，转变成老师啊，所以他变成老师。他不是应该早上第一堂课有说到嘛？就是他生病之后呢，刚好就派他到古山去嘛，不是教了在那个地方教了一学期的，后来又回到闽南佛学院。那时候的那个大贤法师要他教他本来的同学。就是他教学了，然后呢，教学了之后呢，又怎么样？又反省，然后离开了。反省哈，教学反省哈，具体的反省的内容是什么？在内文讲得非常详细，而且我那个注脚也加上去的，什么样的因缘都有加上去了。好，然后反省之后就离开。就离开，离开之后就到哪里去？离开就到下一个阶段的了。离开下一个阶段是什么？业障了。业障，那就是什么？从四十一年的夏天到四十七年的七月，那都属于业障期了。而业障的话，大家会想到什么地方啊？普陀山是吗？就普陀的佛顶山，我们看那个光武大义的了，就是住普陀佛顶山会济寺的月藏楼，足足有三年，前后两次，足足有三年，就那样的月藏。然后月藏的好好之后，为什么会离开呢？这个三年之内就会光武大二了，就是从二十六年的上学期到二十七年的七月，住在武汉佛学院，为什么呢？是因为虚大师要他到那个地方去教一些学生，所以他到那里去。好在哦，导师说哦，不是导师有一篇文章说我怀念大师吗？有说到这些了，就是你看很多的因缘哦，导师说那个虚大师是成就他哦修学的环境，包括这个哦，如果他没有离开的话，那时候抗战哦，他如果在那个地方，南方那就惨了。所以导师对于那个。战乱哦，导师有他的因缘，有他的因缘离开。包括我们说在台湾不是有那个地震，他也是先离开，都会有一个因缘呐，就不知不觉就会有一个安排。包括这里也是一样。所以导师说他对那个战乱的这一部分呢，有他的就不知不觉就是有因缘来逼迫他，来引诱他，然后远离这一部分的哈，这个里也是。然后这个就住武昌佛学院了哈，然后过来就是思想确定期，在其实哈底下哈，我这个只是那个哈，只是放了两层科判呐，在这里放了两层呐，其实底下都会还有。还有阿拉伯数字一啊，瓜五一等等，有的哈。那各位就有因缘，我们等一下很快带一下；没因缘就麻烦各位了哈，拜托各位。 或者是这样好，我想很快的就直接的哈，如果说求法业障起啊哈，我们看一下那个佛学院的教学烦请离开，对吗？关于这一部分，我想这一部分这个是一个公案嘛哈，我们把它看一下，在第几页？第九页，对吗？好，第九页就是我们刚才说回来嘛，就为同学们讲十二门论，对吗？好，注脚各位自己看了哈。然后接下来就是教学嘛，过来就是反省与警觉了哈。反省与警觉就是关于相中恶意不同论的论辩，其实前面导师有参加哦，参加这个辩论了哈，就渐渐引起自己的反省了，引自己的反省，这个是千百年的老问题嘛，是旧意新意的思想对立。我很快说一下哈，我不是有那个在讲义当中会有那个上标吗？大一、大二、大三吗？我只要有大一、大二的，我大一跟大二一定是把它分段，这样可以理解吗？你看有分段吗？就是第十页的倒数第一行，它是不是跟上面有一点大概那个行距有一点大一点，对吗？那就是我的分段了。如果一般的著作哈，每一段的第一行会不会空两个字？一般的著作会吗？所以导师的著作啊，每一段的第一行一定空两个字，但是我这样看起来好像也都在空，也是在段落，对吗？就两段了，对吗？但是第一行有没有空两个字？没有，对吗？这表示什么？在导师的著作都是这样，同一个段落。所以各位啊，觉得他段落分得不好哦，各位可以改哦，这样可以理解吗？有时候我自己也看得不满意，有时候课后啊，我自己也会改。但是如果是导前面哦。第一行有空两个字，各位可不可以把它跟前一段并在一起啊？可不可以？如果第一行有空两个字，千万不要哦，那是导师的本来就空的。但是这个各位就可以哦，各位如果觉得不满意就把它合在一起了。但是哦，我想有时候导师的非常丰富，对吗？分一下，让各位可以理解了。所以那大一、大二一定分开，那至于小一、小二会不会分，那不论了哈。就不一定，你看到、哦、接下来我们看第一行不是有一个小一吗？又有小二，对吗？小二底下我有 A 大 A 大 B， 对吗？所以大 A 大 B 都是属于什么？小二底下的，譬如说新义与旧义的思想对立，这样的对立，而密者这样对立，难道都是出于义者的意见吗？是义者的意见，还是这个是大 A 对吗？然后大 B 还是怎样？源于印度。因为印度之后，我又把它分成小 A 小 B 对吗？那怎么样？就是印度的什么？印度的论师本身的意见不同，还是他论师所依的经不同？这样可以理解吗？就顺着这样去看他，就是他有他的阿拉伯数字一跟二分开对吗？二又比较多的内容，我又把它分成大 A 大 B， 大 B 底下又分成小 A 小 B， 所以小 A 小 B 它是要对着什么来读？大 B， 这样可以理解吗？大 B 底下又分成这样。我刚才说到，我们不是说导师的著作不要太快啊，不要太快，就这样。我们如果这一部分呢、啊，我们习惯了导师的文脉的时候，以后各位再看导师很，这个还是只是事项上的、哦，我们把它理清。以后各位来去看那个导师的那个、哦、深刻的义理，或是广大型的很关键的那个地方的、哦、我们就会抓的比较容易抓了，比较容易抓。好，这个是这个，你看哦，这是佛法中的大问题，我没有充分的理解，又哪能够解决？啊，注脚就各位自己看。然后同时呢，还有另外因缘，同时怎样？偶然的因缘引起自己的警觉，我是发心求法而来，学不到半年就做学生，不到半年就在这里当了法师老师嘛，不知惭愧。这也是偶然的因缘，就放在注脚十九了。我们看黑体字注脚十九，暑假中我不慎说了几句话，大贤法师觉得我站在同学一边。我那时忽然警觉过来，我是发心出家求法而来的，听不到四个月的课就在这里当法师，真是不知惭愧。这里 这里就是这样的佛学院嘛，哈，当时的啦，哈，当时佛学院是不能够达成我的求法愿望，我应该自求终死，嗯，好，就这样的因缘。所以我为什么会带这部分，就是，就是各位去看它的内容哈，就是会加强各位注脚了，会加强各位去理解它了哈。好，我们看到业障下一行，业障嘛，好，业障足足有三年。这三年哈，基本上你看，我基本上哈，在一个大段落哈，导师一个段落，导师为什么会段落？应该有他分段落的他的哦，这一段他到底要说明什么？应该有，所以我基本上一个大段落，我会给下一个标题，一个大段落。啊，如果这两个段落之间有关系的时候，我这个两个段落又会在上面加一个大标题。啊，所以如果说同一个段落底下了哈，就是底下了，就是足足有三年业障了，足足有三年的这一部分，你看我基本上底下的哈，同一个段落对吗？你看到，哦，阿拉伯数字一科班阿拉伯数字一的第一行有没有空两个字？没有，那是在导师的原著是什么？同一个段落，这样可以理解了哈。好，这个你看，导师觉得这个环境是最好的、最理想这一生哦，包括到导师写这篇文章哦。最后一生，其实哦，导师那个编完这一生呐，重定本还是没有离开这，所以导师说他这一生觉得最理想的，为什么呢？哎，为什么？哎，我注脚二十放进来，应该早上的第一堂课有说到。你看，我们看到黑体字了哈，注脚二十的第二段，在这个黑体字，在这个修学自修环境，虽然是清苦一些，也就是找不到钱。为我出家以来所怀念最理想的，为什么呢？好处在哪里呢？就是常住上下，没有人尊敬你，也没有人轻视你，更不会来麻烦你。导师觉得一生无争啊，平淡。而且在这里呢，导师是主动的哦，各位啊，最理想的话就是主动的去，自己主动，不是凑合因缘，等着因缘来凑合，他是主动勉力而行的，对。好，第二个，这个非常重要，知法门广大，因为三藏嘛，知法门广大，不再局限于三论为事。因为导师在家的时候啊，还有出家到闽南佛学院，那时候的闽南佛学院也是一样，都是重视什么三论跟为事。当时啊，之前导师也是认为哈，认为是大圣只有这两宗，但是哈，自从业障之后，导师就知道。希腊师说的对，大圣佛法，希腊师说的对，有法界缘起，那导师判断什么？就是增长唯心系。为什么呢？因为哈，一般就是心空唯明系出席大圣，有经又有论，般若经、龙树论都有，有经有论。希望唯识系呢，论多经少。导师那个前期啊，都重视论嘛，所以就看到这两系。希望唯识系啊，增长唯心系呢，法界缘觉中呢，它是重视经论哦。基本上我们了解的起心论，我们比较熟悉起心论，还有宝现论，对吗？少，所以但是导师阅障之后就有，只是对于这个三系啊，三系的取舍不同了、啊，都有这三系，但是对于这三系的取舍，虚大师跟导师的有根本的不同嘛、哦、好，翻到下一页。这个也很重要、哦、就是阿罗斯是三对吗？这都在同一段，各位可以理解吗？都在同一段，只是我把它抓出来了。各位觉得太那个哈、哦、不合理，各位可以改了哈、哦。但是我就把它分成，就是阿含跟律有现实人间亲切真实感，不像那个部分的大圣经表现于信仰理想。这个对于探求佛法的未来动向起的重要的作用，你看什么重要的作用，就放在注脚二十三了。然后我们看一下啊、哦，这个注脚二十三第二行，在国难教难严重的时刻，读到了《真阿含经》。那时候他不是导师，不是那时候在写那个《唯识学探源》吗？读到《真阿含经》，说到的诸佛皆住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也，是吗？导师说到，就在那个印度之佛教，导师怎么说？喜极而泪，喜极而泪， 你看，他就想到，回想到在普陀山业障时读到《阿含经》，以各部利，有现实人间的亲切性、真实感。你看，就是起的重要的作用，就在跟这里跟各位连接起来了。所以这个有没有引动大家？客户要看一下这份讲义。假设各位去看导师的原著的时候，看得不是那么清楚，希望各位过来看一下这里。好，接下来到了武昌佛学院吗？为什么会去？应该早上会说得很清楚，注脚也有。我希望注脚哈，那早上各位上过了嘛？希望各位连起来哈，各位对读，这样可以理解吗？这样就会对导师哈，就会比较全面性的去理解他了哈。导师在这里哈，就读到三本书哦，自己看哈，我那黑体字嘛哈，一二三，那黑体三本书，有什么呢？为什么会提出这三本书呢？因为就是用。日本人嘛，用那个历史的地理考证的方法，就史地。我们不是时空吗？一切的法都存在在时空嘛。佛法只要一说出来，佛啊，一说出来就四地流布，就缘起相了，就在时空的演变了。导师就觉得了哈，我们看到下一页，对于探求佛法的方法有了新的启发，就这样，就在时空。启发是什么样呢？因为这个很重要，所以我底下又。刮胡阿罗说是一跟二，就是从现实世间的一定时空，什么叫一定的时空？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时空嘛，哈，时空背景去理解佛法的本源与流变，建成了探求佛法的方针。然后下一页，这样呢，唯有这样，导师觉得唯有这样才能够使佛法与中国现实佛教界间的距离正确的明白出来。所以啊，导师早上不是也这样说到？导师写的最厚的一本书是什么？初期很厚薄的厚，初期大乘佛教之前也开展。你看写了这么厚一本书，最后说大乘是佛说，很多不是说导师说的大乘是佛说，就是大乘非佛说。所以啊，我想啊，我们在这里要提简洁性了。四地流布，我们不要把佛是大能力，大能力、大威德力、大慈悲力，但是要在缘起相去说明的。佛要在缘起法界，《佛法概论》最后一章不是也说到，世尊要在缘起法，现实人间的缘起法去看，所以这都牵扯到义理哦，牵扯到义理哦。所以那义理之重要，希望啦，我们已经有这样的因缘了，希望把导师所抉择出来的义理要深刻的理解到，依着这样的义理而来的广大行，那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读通大智度论，我们的若中观就是中论没有彻底的去厘清它，我们去读那个大智度论的广大行，还是不够深刻。如果导师的那个好。净空云系，如果彻底，我们说有相当的，不要像导师这么理解，有相当的体会。我对于现在的量子现象的那个捉摸不定的那些啊，有办法哦。不是现在那个非常有名的那个物理学家费曼嘛，他不是这样说到吗？非常有名的哦，他说你如果了解量子力学，你就是不了解量子力学。这样说，为什么？因为碰到爱因斯坦。两个完全背离的，在一个法上现出来，波动性、粒子性，一个是确定，一个不确定，是吗？但是竟然能够在一个法上连上，你看，包括之前的那个牛顿力学、相对论都还在确定论，所以那个关于那个这样的现象，还有两大派，对吗？那个爱因斯坦他说，上帝不止甩子，他说那激励论不行，是吧？还是不够圆满，你看呢、啊？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后他们现在还要统一场嘞，还要再把它合并起来。但是他怎样的合并，再怎样的合并，还是真实吗？否则以中国来说，本来就生是生，也是灭，离了灭没有生嘛，是吗？《中观经论》第四章就这样说到，就是互相换现。但是什么叫互相换现？还是要依着，就是深刻的《阿含经》说的“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衍生无来处，衍灭无去处，但是这个大家都在说啊，中国传统都在说啊，哪一家才说到嘛？ 所以类似这些希望，那就是能够针对我们生死根无始劫来无量劫来的生死根自信见，就是实在感了，实在感。所以广大行你要透过升观而来的广大行，那才是。所以啦，跟大家共勉，我们已经有这样好的因缘了，能够闻到这样的法嘛，好。所以接下来就看到第三节，第三章了哈，第三节翻到目次，目次了哈，第一页，总说就是从入川到来台总共14年，这个实地就可以说了，就是时间地点，它到底具体的内容，我们就自己看内容了哈，就看本文，而接下来情况，就是14年对导师呢，情况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导师的身体是最虚弱，生活是最清苦，行止是最不定，但是也是怎样写作最勤，讲说最多的时刻。详论哈，这个当中哈，有那个应该早上各位有上过最难得的8年，对吗？最难的8年就是前8年了，然后其他的6年是什么时候？就是抗战胜利，就在抗战的时候就最难得的8年嘛。就是在汉藏教理学院的为主的那个8年，四川那8年，后来的抗战胜利之后就要回到南方，对吗？一直到南方，然后到了香港，到台湾这一段时间，总共14年了哈。所以至于那个详论哈，思想确定期，因为他已经到了那个汉藏教理学院嘛，最难得8年哦，我把它分成2大类，就是人物的影响。人物的影响，大家应该哈不用看科判，一谈到人物的影响，各位一定会想到2位，哪2位？徐大师还有什么？法真法师嘛，哈，会想到这2位，所以我把它分成就是人物的影响就这2个，然后下一页了哈，就是著作，这著作就开始成部的写作与讲说，而由别人记录成书，成部的写作就导致自己写的嘛。另外不是我们常常说讲记吗？就是老师讲别人记，然后之后导师再把它润笔的嘛。好，这个就把它分成这2类，在著作当中呢，我又把它分成6类了。著作当中把它分成6类了，在这里，在这里我们很快的一下把那个，因为这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了，我们很快看一下16页，人物的影响，我们看过啊，这个都在同一段，对吗？太虚大师跟法中法师都在同一段了，但是有这个就把它分成阿拉伯数字一，虚大师得到一些新的启发，也引起一些新的思考。然后这个尤其对于那个人生佛教这一部分呢，关于虚大师他判成就是把全体佛教，印度的全体佛教判成3期嘛，他说末法时期要新人生佛教了。虚大导师说末法时期不是现在大家在听说末法时期人没有办法了，要往生净土，对吗？所以导师说末法时期修人生佛教不能够得到佛弟子的认同了，所以导师要用理论的证明，理论证明的，所以这一生接着出来七理七机是人间佛教人菩萨行，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印度之佛教的秩序，说到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成部，红尘终极之佛教，终极佛教就是集大乘嘛，所以那个导师就一生接得出来，所以人间佛教人菩萨行，它是有非常雄厚的一个基础在的。那因为政见是打不倒的呢，不单单外面不是禅宗说不随着那个谁的舌头转吗？但是这个不是闭门造车哦，不是一两次的哦，而是敞开心胸听一切法，抉择出来的。所以世间也讲说，不怕祸比祸怎样？只怕不是祸。我刚才说到嘛，我们导师的经言才能够真正的善贯彻，所以我说那个，所以我说导师是悲智交融， 所以我们说那个抉择佛法的那个了义不了义，那毫无人情可言，但是不是让我们变成没有人情味，这样可以理解吗？法本来就是没有人情可言，要去抉择它，但是抉择出来，你看导师一抉择出来，你看导师最慈悲的。所以我们没有人，就是法是毫无人情可言，但是我们去抉择了义不了义，是心难，不是让我们变成没有人情味，要更有情。导师不是这样说吗？智慧跟慈悲都是同机缘起的正觉嘛。我们越了解缘起性相，智慧提高了，我们的慈悲要跟着提高啊。所以哈，去抉择它，抉择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会慈悲又跟着提高？因为看到不忍心。好，这个就是虚纳师了。我们看法尊法师啊，法尊法师哈，思想已经藏化、西藏化了、密教化了、无上密化的哈，意见是离跟导师离得非常远了，但是在辩论的过程当中，从来没有不愉快的，所以值得珍惜的，友谊是值得珍惜的。导师不是后来到香港吗？本来也要，因为那个法尊法师也在邀他去嘛，本来也想透过在香港到那边去，但是要为了印那个佛法概论是吧，也没有去的。导师不是这样说吗？如果佛法概论是人的话，不知道是要验他还是怎么样。如果佛法概论是人的话，你看到一面他就不会到那边。不会，如果在大陆，现在大陆那麻烦，对吗？但是 又有那个风波出来，对吗？好，接下来先著作，对吗？著作我把它分成六大类了。第一类就是佛教佛法的人间性与大乘三论，大乘三论就大乘三系了哈。佛法的人间性主要是在说民国三十年了，各位。在导师在民国三十年就写出佛在人间法海探针。法海探针是现在编在哪里？法海探针，华语集第四册，华语集第四册第一篇文章是什么？气理气机之人间佛教，比游仙法海还晚哦。啊，那个法海探针就放在第二篇，各位希望各位去对读哦。你看写了法海探针、佛在人间，还有佛教是无神论的宗教。但无神论，奇怪，我们佛法不是也有天神吗？这里无神论是什么？没有创造神呢，他也是凡夫了，不是创造神。而且佛法的也没有说那个我们以前都天官赐福啊，佛法也不承认那样的，没有，一切都自力为主。但是鬼神有没有他的功德有啊？包括我们世间人嘛，他好人的话，他富有，我们跟他好朋友，他也会接近我们嘛。但这不是他来赐给我们的，主力是谁？自己。像类似这些，我们要充分的觉知哦。缘起相没有破坏它，是它缘起相嘛，相依相缘嘛，但是不是谁赐给谁，不是谁赐给谁，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去依着义理才去把它辨明清楚。我刚才说到我们那致命的吸引力啊，知情意都往那个地方去啊，都离开人。好，这个第一个就是佛法的人间性，你看我会把它分成瓜无一跟二，对吗？啊，瓜无二，阿罗波说这二就大乘三论的相关著作。大乘三论导师是依着各家的说法而说，不是用宗派的立场来说各家，是依着各家的立场来说它。你看从不知道大乘不共我章，大乘三界的贯通是吗？只是对经的理解，各家的说法嘛。你看唯识系也用唯识系的经典，只是说对解深密经解释的，你看嘛，是导师的解释的合理，还是希望为师系解释的合理嘛？经典就各家的解释不一样，就是我们观察经典的意义是什么，包括那个楞伽经，对吗？你就观察嘛，观察到底是哪一家的佛弟子是真的说到经的本意了哈。好。你看导师也先说到，佛法与现实佛教界有距离，是一项存在于内心的问题了。好，底下就会说到虚大师有三大系，导师也有三大系，名称次序都一样，但是抉择不一样了。好，关于三系的一些经论，导师也在那个地方都写出来。好，接下来翻到二十页，这是属于 跟三就是人间佛教信跟那个大乘三系的相关的著作。为什么呢？为什么导师会在这个地方连上，把这两个连上？各位啊，为什么会连上？注意啊，越往后期越神化越严重，真常唯心系说往形上学那个地方去。你看，所以人生佛教啊，导师徐老师对人间佛教的那个、啊、人生佛教只对治死跟鬼，他们对生对那个哈、啊，导师徐老师还写过一篇文章，对生啊这一部分还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一时忘记了，生活与生死，他认为薛老师认为生活解决，生死去解决。导师说啊，其实佛法的了生死是正确的，既要了生也要了死，因为什么要生生不已？生是生死死生的生生不已，所以生生不已也就是灭灭不已，所以不单要了死，要了生。但是一不注意，一终是生的时候就永生了，因为后期佛应该。宗教一定是往 越高级的宗教一定往长生永生嘛，道家你看基督教都是长生永生往生的方向去，所以老师不单单是对治鬼跟死，也对治天跟生永生，你看这个之间，所以在这个地方就会牵扯到三大乘三系的抉择不同了。你看我们传统佛教就是对于那个天的这一部分 会比较同等的，比较同等。好，第二个佛教的史地，关于佛教的史地，你看到前面不是说到那个有三本书，日本三本书嘛，就在一定的时空，一定的时空去研究嘛。好，就最重要就是民国三十一年写的，跟史地有关系的最重要就是那个印度之佛教了。导师在这时候哈还没有说出哈，还没有写出印度佛教思想史那一篇，更晚了，那时候还这时候还没有写出来。所以导师在说更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印度之佛教，后来导师又写了，我刚才说到印度佛教思想史嘛，那是比这一篇文章更后才写出来。好，第二个哈，第三我们看到第三个，另外另起一段了，对吗？就是坚持大圣的立场，他是大圣者了。然后既然是大圣者，我们看一下下一页了哈。大圣，我们要行菩萨道嘛？要什么样的菩萨道？就是人间佛教人菩萨行。然后第五个呢，就会说到两本书，哪两本书？《佛法概论》、《净土仙论》是吧？这个都会让人家误会而起了一些争议，而且有些风波出来，对吗？有些风波出来。好，第六个就是三篇不太短的批评文字啊，导师说他一向重于自己对佛法的理解，不太喜欢批评别人。有三篇不短的批评文字，但是导师还是无争之辩呐。那个关于那个哈注脚四十一，各位可以去看他了。就是导师就是对于那个一向重于自己对佛法的理解不太欢喜批评别人的这一部分哈，各位注脚四十一，各位可以去看一下。好，这个有这个三篇文章了，你看翻到下一页，你看佛灭纪年抉择谈是吧？早上还也有说到嘛，到底是两百多年还是一百多年嘛？哈，你看导师有做了一些抉择，有三篇了哈。然后接下来就要说到，其实哈，导师在后来哈，导师说后来啊，他有个他有另外一个说法了，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哈，抉择导师是依着这两说了在抉择。另外有一个，后来导师又看到一些可能会在抉择中间的折中的那一部分，不好意思，这个注脚就没有放进来。好，接下来就要随缘教化，随缘教化我们翻到目次，时间啊，时间就是离开香港了哈，四十一年秋天从香港到台湾，一直到什么时候呢？闭关。那个妙远南都闭关53年初夏嘛，将近12年了哈。那个情况啊，电影各位就自己去看他了啊。然后哈，导师对自己的一个评论对吧？在佛法的进修来说了哈，是最松弛的12年哦。大家外表看起来哈，导师那个法 那个法印昌隆是吗？哦，去说法、出国、开那个建道场等等等等，好像看起来是这样。导师说，对于自己在佛法的进修是最松弛的十二年，而这十二年呢，只是把应用题啦，导师的应用，把以前所学到的那些法应用起来而已。但是对于自己的进修啊，最松弛的十二年。好，接下来就详论了。详论是什么？书籍著作了，他著作了哈。第一个就是关于佛法的著作了，关于佛法可以各位可以加上的著作了，就关于佛法的著作，然后关于基督教与儒家的著作。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是重视在外弘嘛，外弘就会碰到一般人嘛，居士一般人就会受到那个基督教跟儒家评论，就是这十二年来自己的进修未免太松弛。只有做过什么呢？我们看他信号，我们刚才说那信号就是对上一行的解释再说明，对吗？也就是对于那个进修未免太松弛的进一步的说明，就是仅对于什么大智度论还有大毗婆沙论做较认真的研究，并随类辑录留下参考资料。导师在独处，接下来看独处自修。独处自修就是我们看总说了，就是闭关一直到七十三年。为什么到七十三年？就是导师写这一篇文章的时候已经二十一年头了。他的写作主要就是继续当年印度之佛教的途径。因为导师在那个闭关第一本书是什么？哪一本？说一切有部为主之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对吗？就这样说到。所以他觉得那个印度之佛教写的不，导师不满意，要重新写几部了。好，接下来我们看其他的，我们看详论。先意外写出了两部，意外写出了两部，哪两部？啊，就是病前呐、啊，病前就写出那个《中国禅宗史》是吗？病后呢？病后不是四年不能够阅读吗？然后他写出一本就是中国古代什么的那一本嘛，然后意外的病也好了，就开始写，接着就写什么，就是那个初期大圣的这一本了。好，所以那个意外写作两部，还有大病以前的一些作品。然后眼观专修的主要就是印度之佛教的方针了，主要就是先写出什么那个说一切有部为主之论书与论师之研究，然后呢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是吗？然后接下来又写出初期大圣佛教之起也开展，然后随着写出两部什么空之探究，还有什么如来藏之研究。好了，这一堂课就到这里了。好，我们来回向。是不是圆满的句点？可以了，可以的意思是什么？是课后能够引动各位欢喜的去一读再读了，这样我就比较安心了。好，我们下课。